中共低调推出震撼法规，政权倒计时开始。马航 MH17 事故发现强烈迹象，但调查暂停。历经五个钟头，台湾搜救队救出重伤女子。北韩发生大饥荒，金正恩宣布备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两岸要闻》，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专家学者们不断警告，随着中共内部政治和经济危机日渐激烈，北京为转移矛盾，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就在这两日，一份即将生效的文件引发关注。下面来看报道。
一部预备役人员法正正出台，将在3月1日正式生效。其中第52条规定，预备役最高年龄是60岁。时评人财经冷眼在最新的节目中说，这个法值得关注，官方推出得非常低调，但内容震撼。这部法一生效，18岁到60岁的人都会被拉去做壮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规模征兵，但招募年龄上限亦不超过30岁。中共这个新法比俄罗斯更犀利。财经冷眼说，如果有人问习近平征兵做什么，那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真的要对台湾动手了。这部法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中共要为台海战争捉壮丁。从去年开始，承受了3年清零压力的中国经济不断爆雷，河南村镇银行事件、烂尾楼风暴、青年失业率飙升到20%等，继而引发统治危机，在各大城市爆发白纸革命，迫使北京宣布放弃清零。但中共不切预警突然解封，导致新一轮疫情大爆发，进一步冲击民生和经济。2月8日，武汉爆发万人抗议，导火线就和经济相关，是因为武汉200多万退休人员的医药补贴被从每个月260元人民币降低到80多元，还有很多药物被踢出医保。如果说白纸革命以青年人为主的话，现在连退休老人都上街抗议，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共间谍气球闯入美国领空，令本来就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急转直下。这个打乱了习近平借布林肯访华改善挽救中国经济的如意算盘。而且这宗事件还令外界质疑习近平是否100%掌权。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局势动荡会加大习近平对外发动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例如外交政策杂志1月16日刊登丹麦驻台湾记者海尔特的文章，指中共面临内忧外患，习近平为了稳住政权，很可能会趁机攻打金门和马祖两个外岛，以转移国内注意力。但另一方面，亦有人提出中共对社会、对军队的掌控实在削弱，如果开战，结果可能出乎北京意料。一例，中国如果将武器发到百姓手上，搞不好人民的枪口就会转向北京。二来，中共军队会爆发退伍潮，开战之时中共亦都进入跨台倒计时。例如旅美华裔世界青年自由联盟主席王宗义2月8日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如果发动对台战争，最终必然会导致政权崩溃。王宗义认为，共军内部的腐败非常严重，中国人想方设法参军，其实只是为了要在军中赚钱，贪图人生发展，不是来打仗的。一旦中共真的要人民上战场，必然会有一大部分军人开始找关系、洗钱、退伍，这个是开战后共军遇到的头一大关。在这个问题上，他内部就要乱了。王宗义接着说，如果中共还是要硬着头皮打，为了调动大规模物资， 就必然会搜刮人民的资源和粮食，中国社会内部必然将出现粮食、油料的紧张，人民生活将会更加难过，官民对立会恶化。王宗义认为，中共攻台反而会令共产党快速走向倒台。
国际调查人员2月8号表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班机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击中班机的导弹可能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的，但起诉普京的可能性很小。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 BBC、法新社等媒体报道，由六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事故调查小组在声明中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俄罗斯总统本人批准了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亲俄分离主义者提供了三无矩导弹。调查人员透露，在2014年6月，因为普京去法国出席二战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俄罗斯官员曾经推迟这个决定。调查小组播放一段拦截到的通话内容，当中一名克里姆林宫的顾问表示，因为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决定，这个人目前在法国出席一场峰会，所以要延迟一段时间才能够决定是否提供三无矩。不过调查人员表示，由于普京是一国元首，享有豁免权，所以不可能对他提出起诉。至此，探究马航 MH17 班机为何被击落的调查工作暂停，因为所有线索已经穷尽。这宗事故造成机上298人全数罹难。联合调查小组包括来自荷兰、澳洲、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的成员，这些国家是这宗空难中的罹难人数最多。调查人员先前曾经表示，他们希望找出实际发射肇事导弹的人以及指挥链包括哪些人，但他们现在承认目前暂时是不可能达成了。荷兰检察官波兹莱尔在海牙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调查行动现在已经达到极限，所有线索如今都已经穷尽，因此调查暂停，证据不足以进行更多起诉。
土耳其 7.8 级强震造成严重伤亡，台北市搜救队前往重灾区阿德亚曼协助，并在当地时间8号下午传出好消息，一名受困女子获救。下面来看报道。
据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搜救队在当地时间7号下午3点抵达阿达纳机场，当晚搭车前往阿德亚曼。8号上午7点几，搜救队开始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搜查，八个钟头之后，在一处倒塌建筑下听到微弱声音，发现一名女子被困在瓦砾下面。搜救人员和团队医生立即展开抢救，并持续监测受困女子身体的状况。搜救人员表示，由于这名女子的肢体被严重紧压，现场作业空间狭小，情况复杂。搜救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尝试协助女子脱困，过程中女子一度失去生命迹象。幸运的是，她终于在晚间8点40分被救出，经过现场急救已经恢复生命迹象，之后被送往当地医院。
韩联社2月6号报道，北韩开城近日因受凉风影响，每日都有数十人饿死，另外再加上寒流导致的连日低温，百姓饥寒交迫，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仍下令加强备战。下面来看报道。
开城属于北韩的特级市，是北韩相对富裕的地区，外界估计连开城都受到饥荒严重冲击，北韩当前的粮食危机恐怕相当严峻。自由亚洲报道，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知道开城的情况后，一月中旬曾经派高官视察，并指示从二月起按照国家锁定价格的半价供应粮食，但开城民心依然涣散，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后来金正恩再决定无偿分配粮食。 另外，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韩各地方政府接到从2月开始上缴部分配粮的指示，预计这项命令应该是要弥补无偿分配开成粮食后造成的粮食缺口。北韩媒体亦开始大量宣传捐献爱国米运动，鼓励农民与政府干部捐出粮食。外界认为北韩现在出现饥荒应该与金正恩去年年底推出的新粮食政策有关。这一项政策强调由官方直接掌控粮食的生产和流通。外界担忧北韩1990年代爆发的大饥荒，苦难的行军恐将会再度上演。尽管民众日前饱受饥荒磨难，但金正恩的心思仍在军事方面。他在6号主持中央军事委员会时宣布扩大军事演习与加强备战。8号是北韩建军节，北韩出动了22000人举行阅兵典礼，规模创下历届之最。洲际弹道导弹及战术核作战部队现身阅兵式，卫星照仲发现阅兵现场出现一整列导弹发射车。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